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呢2月16号啊开始了这个约拿书系列的讲道啊。我们上一次讲了约拿书的第一章，那么最后的结果呢是约拿怎么样？是在鱼的肚子里面啊。大家最近这一个月有没有为约拿有没有为他焦虑过啊？在这个肚子一个月的生活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呢讲是第二章，但是在第二章之前，我们把上一次的内容啊简单的回顾一下啊。我们上一次是讲那个主要是当时呢是约拿是这个百国的一个先知，那么当时尼尼微人呢是的罪恶啊达到神的面前，神就差遣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宣讲这个信息，去呼喊。但是呢先知约拿呢知道尼尼微城呢这个城是怎么样，是以色列人最大的威胁，并且呢也是以色列人的头号敌人。当然了，这个约拿呢就很不愿意做这个事啊。约拿最后就逃避，最后就坐上这个船到这个他失去。但是神没有饶过他，神在这个海上啊掀起了大风大浪。那么这个约拿呢，就是这个到他失的逃跑的计划呢就没有完成。那么后来就在船上的时候，后来他们抽签发现是因为约拿是这个事故的原因。后来他们水手就把约拿扔到这个海里面去。那结束的时候，那么在1章17节，那么就是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帮他吞下来，结果他在鱼腹中待了3日3夜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那个约拿被这个吞到鱼腹中的时候，约拿自己知道他在鱼腹中吗？我想很可能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另外他到那个掉在海里面的时候和被这个鱼吞到肚子里面的时候，约拿当时的感受怎么样？设身处地一下，我们就是约拿的话，另外大家想一下，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面能干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回答的这个几个问题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当时约拿他在被鱼吞到鱼腹里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不知道在鱼肚子里面，但是他有一点他是知道的，他怎么样？完蛋了，因为这下子被扔到水里面去，到了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他怎么样？我没有希望了，对不对？这个是他的真实的感觉。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突然感觉啊，就是说他到这个鱼腹里面，这个环境，那个鱼腹里面的环境绝对不是非常的舒服的，对不对？他在鱼腹里面会呼吸这个腥臭的空气，他会周围看到的是一片漆黑，他感觉到自己身处在绝境中间。那么约拿在当时感觉是非常的无望，也非常的无助，他甚至以为他的人生就要结束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约拿怎么样？终于开始怎么样祷告了啊？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也有多次的机会啊，要叫他祷告。大家还知道当时他在船舱睡觉的时候，那个船长就把他怎么样，把他拎着他的领子啊，给他拉起来说怎么样，要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们从第一章的记载来看啊，约拿其实没有祷告。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中间啊，约拿终于祷告了。我想这个也反映了一种光景，对吧？我们就是说在约拿在这个时候是情不自禁地向神祷告，他是在患难之中不由自主地来向神，又回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来看一看约拿的祷告。我们呢首先来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下啊。好，下面经文，对，我们的经文，我是今天的是约拿书的2章1到10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呐，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罚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属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我们就来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能够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约拿书。今天也特别的学习约拿的祷告，真的是让我们在祷告中间，从约拿的祷告中间有关于祷告的学习，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那个祷告的人，也让我们像约拿这样，不管在什么样的难处中间，什么样的困境中间，我们都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呼求，向你祷告。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之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啊，那个下一章，如果说我们看第一章故事结束的时候，是结束在哪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是一章结束的时候。啊，这个第二章祷告结束的时候是二章十节，是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那个一章十七节跟二章十节，如果连续读的话，你会感觉到什么呀？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连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祷告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插入。那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是非常的重要。从这个故事的角度看，那么一章十七节跟二章十节其实是连续的，对吧？是个非常完整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祷告呢，虽然只有短短的，其实都没有十节啊，沾头去尾，它是整个只有八节的经文。啊，这个八节的经文的话呢，真的它本身是一首赞美诗啊，也是一个颂歌。它确实是约拿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特别在这里面做了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啊。我们今天赞美诗班的时候也讲到了二到九节这节经文，对。我们今天我们来把这个约拿的祷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来看看约拿的祷告的地方。那下一章，约拿的祷告是在二章的一节讲得非常清楚，是什么呀？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想我们在历史上啊，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样一个祷告室里面来向神祷告啊。所以他在那么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啊，约拿被那个鱼啊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以后，什么时候开始祷告的？是一进去，还是在中间，还是在三天是三夜过后？怎么样？就是在那个中间的一段时间，但是地点是非常明确的，说是在鱼腹中的祷告。我们刚才提到了啊，在第一章的时候，其实约拿有很多次的机会啊，需要做祷告，但是他是没有祷告啊。首先，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怎么样？我们没有看到啊，记载他祷告。另外，在海里面遇到狂风巨浪的时候，他也没有祷告，甚至把那个船主啊，把他从那个底舱里面抓出来的时候，叫他祷告，我们也没有看到说记载了他祷告啊。甚至最后水手在车迁的时候啊，扯出他就是这个造势的原因的时候啊，他那时也没有向神祈祷，对不对？所以现在约拿把这个可怕的鱼腹啊，变成了他的祷告石。他这次的祷告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禁食祈祷，对不对？所以这个约拿是这次的是他的祷告的这个环境啊。但是呢，跟第一章相比啊，约拿现在愿意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很明显的看出约拿他的态度怎么样变化了，他也变得软化了啊。我想这个软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约拿是处在一个极度的困苦中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人的心经常都是在难处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比较容易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也是约拿的处境。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约拿的祷告啊。约拿的祷告，我们首先来帮他这个祷告的内容看一下啊，那个下一章，对。我们首先来看约拿在第二节他是怎么说。约拿在祷告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大家特别留心一下啊，约拿祷告的时候相信神要怎么样应允他的祷告，并且也相信神正在俯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对这个祷告 其实这个俯听呢，跟那个应援本身是同一平行的这个用语啊。所以约拿在祷告的时候，他是非常相信神在垂听他的祷告。另外呢，约拿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从他简短的这个一句话中间啊，其实约拿呢很多很多的祷告啊，祷告词啊，是与诗篇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对比一下，看一下诗篇的几处经文，一个是18章6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这是提到急难。然后啊，120篇的一节也是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130篇的一节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啊，很多的字词啊，跟诗篇的很多的经文啊，都非常的类似啊。我们在后面还可以看到啊，约拿的祷告基本上很多很多的诗词这个字句啊，都是来自诗篇。好，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当他向这个神开始祷告以后，他如何来陈述他的苦情？下一章，首先。约拿开始祷告了以后，他在神的面前啊，在第三节第四节他是这么说，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们知道当时约拿是处在难处中间，但是他首先是知道他处在这样一个光景中间，是因为谁啊？因为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他特别提到是谁把他投下深渊？是你。他说周围的环境的波浪洪涛，这个波浪洪涛，我们看见这大海的波浪洪涛，但是也这个约拿怎么说？是你的波浪洪涛。他知道他的一切的环境，这些周围的这些令他不舒服的环境，也是都是出于神。只是这里的用词啊，跟刚才第那个上面那个经文类似，也出自于诗篇。大家可以把看一下，我们也有相关的经文，比如说诗篇的42篇第7节，也提到深渊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在诗篇的88篇的第7节也提到，你用一切的波浪围困我。对，诗篇88篇，我们在诗篇主日学刚刚最近讲过啊，旭华弟兄带过。这是诗篇中间的最苦的一首诗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约拿当时的处境，就是也处在这个最苦的环境里面。对，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可以看出来啊，约拿知道他现在的环境是出于神，他知道是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啊，约拿如何来陈述他这个当时的环境啊，这是记载的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五节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们在这个第五节第六节啊，我们特别留心他用到的很多的名词啊，他提到诸水、深渊、海草、山根、地的门、坑中，那都是在描述他当时的这些环境。他也用了很多很多这个非常不舒服的、令人不舒服的动词啊，提到环绕、淹没，提到围住，还提到缠绕，提到叫永远关注。所以这些我们从这用词中间可以看出来啊，约拿当时的处境怎么样，是确实的不怎么好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描述的困境的词汇啊，其实也出自于大卫的很多诗篇，我在这里就不列了啊。但是因为神保守约拿，拯救他，最后最上面第六节还特别说怎么样，在这个难处中间，神怎么样会把他从这个困境中间就救出来。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约拿祷告的这个结果。我们看第七节啊，第七节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们从第七节可以看出来啊，约拿非常的相信他的祷告神有没有听呢？他已经知道我的祷告不在天花板，不是没有穿，已经穿破了鱼体啊，已经到了什么样，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了神你的面前。所以他相信神已经 垂听了他的祷告，并且应允了他的祷告。我们有个对比啊，大家再看前面啊，那下一个按一下那个第四节，在第四节的时候，约拿祷告的时候还说怎么样？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但到第七节的时候，他已经说怎么样？进入你的圣殿。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就是说，神已经是怎么样垂听他的祷告。这个第七节啊，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是非常重要，这个把握是非常的宝贵。这不仅是，这就证明了神垂听了祷告，要回应他的祷告。那么神回应他的祷告，约拿是又有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章啊，我们记载的第八节和第九节啊，第八节跟第九节是这么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凝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这个第九节在这里特别是提到怎么样，他要干什么？神已经垂听祷告，他要干什么？我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的时候啊，这个约拿表明了神垂听的祷告，他应该做的是要感恩，对吧？我们再看啊，他这里祷告的词句也是出于这个圣经的诗篇，在31篇的6节说：“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跟第八节基本上很像。50章的14节说：“我也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对，也是出于诗篇。在这里，约拿还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而在诗篇3章8节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字句啊：“救恩出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啊，约拿的整篇的祷告啊，基本上啊，很多的字词字句都是出自诗篇，说明他对诗篇怎么样，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我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的来回到这里来，我们从约拿的祷告中间，我们有哪些的学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约拿做了这个祷告以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约拿书的最后一节，是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我们在前面的祷告中可以看出来啊，当约拿把悔改的心和谦卑的灵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垂听祷告，就让大家把约拿吐在了旱，把这个大鱼啊，把约拿吐在了旱地上。我们看到啊，约拿在这个死亡的边缘，这个他向神呼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的神就施行了奇妙的拯救。这条鱼非常听话啊，这个鱼肯定是在水中游的，它有没有把那个约拿吐在水中啊？有可能吐在水中的话也会被淹死了，对不对？所以约拿把他是叫他是把那最后神是把那就把约拿这个鱼把它吐在旱地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一个想象啊，约拿在整个的这个3日3夜的这个海中的这个旅游啊，在鱼肚子里面这个也算是个游艇啊，在这个大鱼号的私人游艇里面，这几天过的是惊心的动魄，对吧？所以最后，但是这个经历啊，其实也是怎么样？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是被重新回到了旱地。他其实经历的也是这种叫什么死而复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想象啊，就是说当时当约拿吐到旱地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吐在旱地上当时有没有人围观，但是对约拿来说，他那个心情是什么样？所以呢，对约拿的这个在鱼肚中的3日3夜啊，其实他的这个经历也有很丰富的这个意义的啊。在新约的时候，特别对约拿的3天3夜啊，耶稣有一段经文来对他的意义做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处经文啊，这处经文就是耶稣亲口讲的，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3章39到40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我们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指 他要被怎么样钉十字架，然后会在坟墓里面，然后会怎么样，经过三天三夜以后他会重新的复活。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耶稣的在这里特别提到约拿的这个事迹啊，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话中间也可以反过来这个反衬啊，我们在约拿书里面记载的这个约拿的经历是真实的，绝对不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啊，否则的话耶稣在这里的话不会这么讲，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要怀疑。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出来，约拿的经历本身其实有属灵的预表意义，就是预表耶稣的后面的三日三夜的这个在坟墓里面然后又复活。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经文啊，从二章的一节到十节我们就一起的来过了一下啊。我们下面我们就来想，我们重新回到约拿的祷告，我们是从应用的角度来看一看约拿的祷告，我们有哪些方面可以学习的。第一点，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同意啊，我们真的需要熟记并且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们在约拿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刚才我们跟那个诗篇做了对比啊，很多的经文都是出自于诗篇。我们知道当时约拿在鱼肚里面的时候也没有 internet， 对吧？这个也没有办法去 Google search， 对不对？更没有办法这个身上背着圣经，对吧？我相信他能够把这些话都能够信手拈来，这些话已经在哪里，已经是在他脑子里面，是真的是做到了这个程度啊。所以我可以毫不怀疑啊，约拿真的是可以很可能把诗篇啊150篇甚至都背诵了啊。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运用那些经文就非常的自然，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我们尽量用出自于圣经的话，出自于诗篇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祷告啊。我们可以用神的话，用圣经的话来发出自然的赞美、感谢、悔改和认罪。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啊，约拿这么的熟悉，我们最近正在上诗篇赏析啊。如果约拿在我们教会的话，那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肯定是约拿，他教的真的是非常好，对吧？能把150全部都给背了，对不对？当然我在这里，我们刚好现在也在读诗篇啊。我们之所以安排诗篇这个主日学，其实也是希望啊，我们参与的弟兄姐妹啊，这个通过8个月啊，真的不说把150篇给背掉，我们对诗篇很多很多经典的一些诗篇，我们真的是能够很好的学习跟把握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约拿在整个的祷告词啊，如果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啊，他是非常的向神，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坦诚，在那里跟神怎么样，没有隐藏，对吧？他心里面是怎么感觉，真实的感受是怎么样，他就如实的向神倾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啊，感觉到这个有些话反而不太好讲，我们有的时候会隐藏自己的感情的，我们也是会把真实的惧怕，我们甚至心里面对神也有埋怨的成分，我们也会把这个埋怨，甚至心里面也很痛苦，我们往往把这些都隐藏起来了。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要化妆一下啊。我们有的时候从约拿的祷告中间，我们确实有一点学习，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真的是要非常的真实，要愿意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扉啊。我们在这里看着约拿毫不有背违的诉说他所遭遇的痛苦，他在落在什么样的光景中间，对吧？他在祷告中间描述诸水怎么样的环绕他，他几乎被淹没了，对吧？他也描述深渊怎么样的围困他，他所受的那种心态中间的恐惧，他也描述海草怎么样去缠绕他的头，他都一一的向神诉说，所以一点不隐藏，他是把实际的光景陈明在神的面前。所以祷告啊，本身我们弟兄姐妹啊，可能是从信主开始，甚至没有信主之前就开始学习祷告，所以祷告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与神交谈。但是我们居然与神交谈，我们要与神深入的交谈，我们要怎么样与神心心相印，对不对？要交心的。如果你跟他讲话还藏着掖着， 怎么去跟神呢心心相印呢？所以我们跟神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不仅是讲话，还是交心啊。我们对上帝的祷告应该要出自于我们的肺腑心肠。那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过仅仅是说一些疑问的话啊，我觉得有的是这样的祷告自己都觉得很虚，甚至自己的祷告说出来以后自己都没有感觉。如果你说的话都不能感动自己，你说怎么感动神，对吧？如果这个话都不是真实的话，怎么能够感动神感动自己，对吧？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话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话，才真正的有感染力啊。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话呢，是非常的苍白，它是不能产生共振的，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呢，对于这个点啊，我心里面也是非常有感触啊。我特别在这里啊，我就想这个用以斯拉的一段祷告啊，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如何在神面前做这样的真诚的祷告。我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在光岩团契啊，我们这个查经啊，大家中间特别是查到有一段以色列人跟迦南人这个通婚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因为是这个通婚，因为导致了他们信仰的混杂，最后甚至亡国。我们知道南国跟北国最后亡国了以后，后来他们被掳以后又归回了啊。但是他们归回了以后，此时又是怎么样重蹈覆辙。而这个文士这个以斯拉啊，当时就是因为针对他们跟异族通婚的这个现象，心里非常的难过，特别是在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啊。我可以把他的祷告的字句，我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呐，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以斯拉的这个祷告啊，我不需要做任何画蛇添足的解释，大家从他的祷告的话中间都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以斯拉的痛苦，你也感受到以斯拉的祷告是发自他的肺腑。所以我每次读到以斯拉的这个祷告，我其实个人是还是蛮被这个祷告感动的。所以这样的祷告真的是触动人心，对吧？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福星都是从祷告先开始。非常有意思的啊，圣经里面非常这个有名的福星的大的祷告啊，都记载在第九章啊，这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九章。比如说你要去看尼希米他的认罪悔改的祷告，也是记载在尼希米记的第九章。你要去看但以理书的那个祷告，也是记载在第九章。但以理书的祷告你去读的时候，我相信啊，你也会非常的被他的祷告触动。对，所以我特别啊，借着今天我就在分享以斯拉的这段祷告啊，也作为我们今天约拿祷告的一个补充。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真的要有感情，要真实。我们还想到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就是写诗篇五十一篇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大卫啊。诗篇五十一篇是一篇最有名的悔罪诗。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大卫因为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的罪啊，犯了罪以后，后来又设计谋啊，去杀害了他的先生，这个丈夫乌利亚。 后来完了以后呢，神就借着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大卫后来就写下了这个诗篇。这个诗篇的时候，在51篇这个17节这么说，他说，我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当大卫向神祷告的时候，认罪的时候，他心里是何等的伤痛，他是带着忧伤的灵，一个痛悔的心在神面前来认罪。他这次的认罪是真诚的，不是说是流于表面。所以诗篇51篇你去读的时候，真的是也是非常感动人的一首诗篇啊。好，我在这里我们就想到我们学习的第二点啊，我们下面来从约拿的祷告，我们有第三点，我们在祷告中间真的要相信啊，神垂听祷告。我觉得这里很重要啊，我们从约拿的祷告中间我们看出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出这几节经文啊，都是出自于他自己的祷告。一个是在第二节，第二节他在祷告中间说，神会怎么样应允我，俯听我的声音。他在第六节相信怎么样，神会将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在第七节他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虽然在渔腹中啊，约拿的祷告他知道神正在垂听，他不是在对空气讲话。我想这个对我们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在祷告的中间的时候，虽然我们眼睛不能够看见神，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我们中间，神正在垂听。我记得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6节啊，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啊，是这样写的啊，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想这个是第三点啊，我们可以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还有下面呢，我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也一起来展开一点来介绍，也一起来学习，我们祷告应该来说要有个全方位的祷告。那么这个就是叫四方向祷告法，叫敬拜、认罪、感恩和这个祈求啊。此时呢，这个方法的话呢，我最近啊，我们三元福音呢，有一位弟兄信主了以后，我在跟后面就跟他有一个1:1的跟进啊。此时中间有一课啊，就是特别是提到这个祷告，也提到祷告这个四个方面。还有跟几位弟兄姐妹呢，我们最近正在上一门提摩太门训啊和宣教课程啊。所以这门课有一课专门就是讲祷告，中间也特别提到这个四个方面，这个四个方面特别容易记啊。你知道 X 就是使徒行传啊， X 的这个每个首字母刚好是敬拜、认罪、感恩、祈求，你把那个首字母给它拿出来，那就是 X。 我们用右边的这个图啊，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啊记住祷告的四个方面。你看我这个图，这个图是我的专利啊，是我自己画的啊。如果说我们祷告是借助耶稣基督向神祷告，中间是个十字架，我们抬头是赞美，我们低头是认罪，我们向左看是为神过去为我们做的事情来向他献上感恩，我们向右看是为我们各样的需要向神祈求。所以我想这四个方面啊，上下左右这个祷告的四个方面，我相信弟兄姐妹用这样一个图画的方式啊，你会非常的容易的记住。我也经常的非常的希望啊，我能够把这个图能够变成我的生活。我在这个祷告生活中间呢，跟弟兄姐妹一样啊，我也祷告，也甚至也祷告了很多年，但是我总感觉我的祷告生活啊，应该是大学毕业了，都已经信主25年了，但是我的祷告生活真的还处在幼儿园阶段啊，我总觉得在祷告中间是永远没有办法毕业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自己这一次学这个第二章约拿的祷告啊，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反省。 也真的是希望呢，能够从这个祷告中间呢，来更好的学习。如果说我们按照这四个方面来重新回去来看约拿的祷告，约拿在祷告中间确实有赞美，对吧？有认罪，也有感恩，也有祈求。如果我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祷告的话呢，我是觉得我的祷告整体上啊，赞美很少，认罪也很少，那感恩呢也不多。有的时候神为我做了什么，我也会感恩，但是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充满了祈求啊，可以说是可以这么讲，我的祷告基本上是叫祈求满意。所谓的满意的意思，我的单子甚至会很长很长。但是呢，这里的祷告呢，我是不仅我的祷告，我也参加教会的祷告，也聆听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呢，确实有一个很多地方啊，我们求的成分是非常多。我们的祷告呢，太多是人本主义。我讲的人本主义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基本上都是 focus， 都是在聚焦在我的需要，我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的祷告甚至都很少去什么呀 ？focus 在这个我生命上的需要。生命跟生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吧？我们这么来看啊，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我要特别看一段这个耶稣的主导文，下一章。大家可以看出耶稣的主导文啊，这个主导文弟兄姐妹都能背下来，我就不念它了啊。你看这个祷告文，主导文一开始是叫我们祷告就要干什么？提到的是什么？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这个祷告结束的时候是什么？你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当然，主导文本身不是是一个交权主权的一个祷告啊，但是我们从主导文里面确实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息，开头跟结尾重点都是在什么呀？神的国、神的权柄、神的荣耀。而我们呢，确确实实啊，不是我们，至少我自己啊，可以这么讲啊，都是我，对吧？这个是，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呢，中间我刚才已经提了一点啊，我们更需要学习的是，神要在他的恩典里面救我们这个人，是脱离罪恶，脱离世界的吸引，脱离肉体的情欲，脱离我老我的骄傲。我们需要更多的关于生命的祷告，少一点生活的祷告。我想我刚才那句话弟兄姐妹应该是听得清楚了。那我下面啊有一个图啊，大家就是说有两位天使的祷告带啊，那么这个大家都应该都听过啊。那么意思是说，神从天上差两个天使到地上来，一个天使呢专门是收集啊世人的祈求的，另外一个天使的袋子就专门收集弟兄世上的人对神的感谢的。结果这两位天使在地上游了一圈啊，回去了以后呢，这两个人都变得很困难。很困难是什么呢？收祈求的天使呢，袋子装得满满的，背不动了。那个收感谢的这个天使呢，还有袋子是空空的。当然这个是一种夸张的描述啊，那个意思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中间啊，我们确实有的时候求的成分真的是太多，以至于天使都没有办法背得动，对吧？我想这个意思对我们其实是个提醒啊，我们的祷告中间，其实祷告中间感恩的话，是我们与神灵交的时候的接触点。我们一感恩，我们的心灵就活起来了，祷告的言辞也会像活水的江河能够以这个涌流出来啊。好，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祷告的一点反省啊。我还想进一步反省一下，就是说其实祷告不是一个选项啊，一切祷都应该从祷告开始。但看我们现在我们看两处经文啊，这两处经文是两个人物啊，一个人物就是说是耶稣的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么是耶稣当时是为了选到十二个门徒，在上面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说的是怎么样？整夜祷告神，一直到什么呀？到了天亮。我们知道耶稣是谁的吗？ 他为了这个挑选十二个门徒的事情都整夜祷告神。那我们呢？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是记载在尼希米记的二章四到五节啊。我读一下，我先说一下背景啊。当时这个尼希米，当时是在这个在外邦的时候，他是干什么？是做酒政的啊，专门是服侍王的。那么他因为听到耶路撒冷当时那个城非常的败落啊，所以他脸上在服侍王的时候啊，就露出了他那个不太好的这个表情，对吧？就有愁容啊，面带愁容。这个王就看到了这个尼希米平时不是这样的，怎么今天是这样子？所以王呢看到这个情况，就问尼希米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莫到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我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其实你读的时候啊，我特别把那几个字给他用不同的颜色画出来啊。当王问他你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立刻做的是什么事？莫到天上的神。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要是在尼希米那个位置，我立刻会怎么样？我首先可能不是莫到我天上的神，我首先就在计划我有什么东西要向神向王求的啊，王可以帮助我。吃了几个字啊，已经表明祷告已经变成了尼希米的什么生命了，这是他自然反应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已经成了条件反射。所以我就从读的时候啊，我是真的是可以看到啊，尼希米在这里的时候，他这个从那个经文中你可以看出尼希米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对。所以你再去读尼希米记的第九章的时候，那个祷告为什么会那么的感动人心，我觉得是一点不奇怪啊。好，我们从这两个人物中间啊，我们可以有很好的这个学习啊。我在这里顺便也提一下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祷告会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不是长执会，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也不是同工会，其实教会的祷告会是人人，是每位弟兄姐妹参与的祷告会。但是我们现在反复慢慢的变成了仿佛是有职分的人才能来参与的祷告会，这是不健康的啊。其实祷告会如果弟兄姐妹有这个心的话，我应该鼓励啊弟兄姐妹参与来教会的祷告。当然我们教会的祷告也希望我在我刚才讲的四个方面啊也去做一点点改进。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事物的要求，我们也可以先有赞美，我们也要先有认罪来洁净我们，我们也多一点感恩。我想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参与我们的祷告。最后我就来借今天把我们的这个四个方面啊来跟弟兄姐妹来做一点分享。我们从这个希望我们 take home 的 message 就是在这里啊。首先我们从约拿的祷告中间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我们要熟记并且运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第二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要向神敞开我们的心肺腑心肠，只有真诚的祷告才能够感动人和感动神。第三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在信心里面相信神在垂听，不管结果怎么样，神必然会按照他最美善的意思啊来成就。第四个，我们要多赞美多感恩多认罪，少一点祈求。好，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好吧？我希望这个祷告啊，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对弟兄姐妹能够有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谢谢你，我特别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的在这里来学习和讲约拿书。我们也特别的在这里要用约拿书第二章的祷告来为自己祷告。主，你是真神，是活神，你教导约拿，你也垂听他回转的祷告，在他身上显出了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也帮助我们随时随地的用神的话语在信心里来向你祷告，在祷告中诚实的向你敞开自己， 愿我们的祷告充满更多的赞美，愿我们发自肺腑的祷告能够真的像香一样陈列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自己给我们做了一切从祷告开始的好的榜样，也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